弟兄姐妹平安，1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Get Experience 得经验，引用的是箴言书一章20节到21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那提摩太凯勒在今天标题得经验里面是这么说的，这里呢啊，箴言书一章20-21节呢，这里智慧邀请人们从他那里学习，但他不是从象牙塔里这么做的，而是从外面，在宽阔广场和城里公共场所。智慧只在经验里发展出来，不管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的毕业生是如何辛苦研究，他们在他们领域里面变得真正有智慧，是只能出去在公开的地方，那就是真实生活的经验里。第二段，箴言书呢，不是一卷所谓鼓舞人心的书，立即夺你眼目，不是的。智慧不能被一连串环球视频教育谈话或者是行政简报所传递，获得智慧的方法太忙碌的人是难以理解获得的。智慧首先是经由经验而得，然后呢，随着深入诚实反思那个经验而得的，那只在我们提问探索的问题时浮现。我最后一次在我生活中或某人生活中看见这个例证是什么时候呢？我在哪里需要操练呢？若我真的去操练，那我生命会是如何的不同呢？当我忘记这一点时，结果会出现什么错误的思想和态度呢？要记得，我们的教师耶稣是多么经常在比喻里和以其他问题来回答问题里，试图使我们去反思、去思考，并且呢，在智慧中成长。你看马太福音13:10，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或者你看路加福音20:4，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那你再看约翰福音16:29啊，那些门徒就说啊，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最近你发生了什么特别好的或者特别困难的事？你是否有和别人一起反思，并且从当中学习智慧呢？那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祷告就是，主神，我太知道圣经了，我并没有把圣经呢祷告到我生活里面，我也没有把圣经呢顺服到我生活里面，请拯救我并且帮助我，保守我不是只单单听你的道却不是行道的人，不要让我欺哄我自己，好像雅各书1:22讲的，阿们。那今天在谈到得经验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得到智慧呢？那么你就发现要得智慧，首先你要知道什么？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吊诡性啊，就是你要明白你需要努力，但是呢，智慧是从神来，所以有神的那一部分，也有你的那一部分。然后你这个人为人呢，要有怎么样？要公义，要正直，意思就是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你应该是为了你周围的人，你要不利于你自己，来让这个社群来蒙益处。这个就是箴言书里面在讲义，义人啊，正义的人，公正的人，公这个义啊的一个社会性的层面。所以呢，不是只是道德而已。然后呢，我们昨天又讲说，你不要信赖家庭出身了，什么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如何，所以你就一定如何如何，不是的。所以你要思考一下，那也正因为这样，你要特别想想，如果你参与了一种安排是对你有好处，但是对别人来说却很残忍的话，那你真的要注意一下啊。然后今天我们谈到得经验，这里呢，提伯泰凯勒就讲说，可能啊，在美国社会里面，那些医学院啊、医生啊、法学院啊、那些律师或商学院那些生意人啊，你觉得他们在他们领域里啊，他们能够把他们所知道拿出来用，用得非常的习练通达的时候呢，就是真正有智慧的话，那智慧是从哪里来？那我们就以为说，哦，你有越多的学问就越有智慧，有越多的学问是一回事。哦，你知道的很多，但要把你知道的拿出来用，用到恰到好处，那真的是需要 神那边的恩典跟你这边的努力，那你这边的努力怎么样去得智慧呢？就是借着经验。所以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经验不是在象牙塔里面你要去读一些书你就有的，经验就是你把象牙塔里面你所读的东西拿出去，在公共场合去跟人互动，互动之后呢，你就有一个经验，而这个经验里面呢，长期发展下来，你对于你所读的然后拿出来用，然后你对于你拿出来用，你会去反思啊，你去观察，你去反思，这样子呢你就能够得智慧。所以呢，当你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是你可能会背很多箴言书，比方说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罗啊、哦，你知道惧怕人会让你呢像一个陷阱跌下去一样掉到坑里，但是你会背，可是你从来没有真实在生活里面去经验去拿出来用，所以呢你永远只会背，但是你没有办法实际真的经历到这个。所以箴言书不是一卷好像可以出现了就夺你眼目，你就觉得哇太棒了，不不不不，箴言书是要让你拿出来用，用到那个经验累积之后，可能一回生两回熟，可能这次用的 不恰当，但是下一次呢，诶，怎么会用的恰到好处呢？然后你就去观察，你就去反思。所以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智慧首先是经由经验而得的，然后呢你有一个经验，你要去反思，很诚实的去反思这个经验。所以你可能需要问自己问题，比方说当你在某一件事情上或某个人或某个话题上面你有一个互动的经验，你一定要反思，就是说最近最后一次在你生活中你会看到某个智慧的例证实例实证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你看到你自己或看到别人，你再对比一下你自己，你在哪里就需要这样操练呢？操练去观察去反思呢？那如果你真的去观察，你生命会怎么样不一样？所以呢当我在反思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有时候呢作为呢看起来好像人家都说很有智慧，可是有时候呢我的作为呢真是很愚昧。如果我忘记这么去观察去反思，结果我会有什么错误的思想和态度？我跟你讲，同样一件事情，我一定会一而再再三三而四重蹈覆辙。我看到很多小跟班，他们很多事情他们是重蹈覆辙，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去观察，不会去学习，他们只会死背，比方说死背圣经，然后呢等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呢你告诉他说这个不合圣经，他也不会去反思，也不会去观察他只知道说哦，你李老师说这个不合圣经，但我不认为，他从来没有反思为什么老师会从圣经的角度这样去说他不会去观察的。所以很多事情如果重来一遍你会怎么样，你有没有反思过？重来一遍你会不会为自己负起责任，还是像过去那样不负责任，然后把责任就推给别人，结果呢就让别人为你承担起痛苦的后果，你有没有想过比方说婚姻里面你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你的配偶气得跳脚，你有没有反思过如果时间再重回一遍你会不会这样说，你能不能不这样说，然后是用另外一种合乎圣经的教导最好的。因为我们讲智慧是有分辨力，有分辨力就表示说你不是只有做的不做那么糟，然后相比下比较这个比较好，而是最好最好，你能分辨吗？你能分辨那个时机吗？你能分辨那个人吗？你能分辨那个人的情绪啊个性啊我们常常讲说你踩到我的push my button, 你踩到我的地雷为什么你这么一说他就爆，你有没有想过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知道思考是很重要的吗？因为耶稣常常在他的比喻里面跟常常在门徒问他问题的时候，然后他就回问门徒问题那为什么他要回问呢比方说那个有钱少年官跑去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然后耶稣马上问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你知道良善天底下只有一位良善，所以当你反思的时候你就想对啊为什么我称耶稣是良善的父子，难道我真认识他是从神而来的吗？我真认识吗？还是我只是随口说说呢？所以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甚至当你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好像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在问我一些问题啊，我通常有时候我不直接回答，我会去反问他们啊。那反问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对方去思考。我知道呢，这个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我们华人就是那种科举制度把我们灌输到那种只会死背背前人的经验，前人的作品，大师的经验，大师的作品。但是你要反思嘛，你如果不深入反思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你永远不可能有智慧，你充其量只是填鸭式，就是说老师教什么你把它死背而已，那背到最顶点的也只是一个死的知识。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学生啊，那他在辅导，他就发现我辅导了那类似的个案，那等他也辅导类似的个案，他就会把我所讲的话套过去，然后就是说啊，你的根源问题是这个。挺有意思的，在教神学院里面呢，我就看那些神学生呢，他们就很会就是把老师讲的那个学，但是什么只是一样化葫芦，他不去反思的，所以他会说啊，对不起，我得罪了上帝，然后后果落在你身上。你得罪上帝什么呀？你后果落在谁身上？那个后果是什么？你观察到了吗？没有。那我们教课的时候，我们当然只能说啊，对不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后果落在你身上。其实我们在教课，因为个案有很多千百万种的变化，我不可能告诉你说，如果你讲了这句话，你应该怎么说啊？但是总的原则就是，你要去观察到你怎么在哪里得罪神，什么样的后果又落在别人的身上，是因着你。可是到大家呢在学跟人家道歉的时候，永远是总结，对不起，我得罪了神，后果落在你身上。啊，我在想啊，在听这个从结成为主一直听到真言书的还有我的学生啊，他们一定会笑啊，对对对，我就是在说你，就在说你们。你们就是这样死背背到呢，其他的学生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最后就觉得什么你可能就被我洗脑。啊，讲到洗脑，就有一个学生真的是这样讲。他就说他在我们这里上课是被洗脑。我就问他说，怎么会被洗脑呢？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自己不是对这件事情有你的看法吗？怎么又被洗脑呢？我们又没有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而且你从你嘴里是你讲出你个人的观察。我们当时还觉得说，哦，你还有这种观察，你很不错，怎么现在又变成是配合老师他们来被洗脑那样说呢？哦，我感到很震撼。然后后来我就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你也不需要来学了。然后呢过了一两个月，他竟然跟别人讲什么呢？讲说他觉得挺委屈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冤枉了他。诶，可是是你自己讲说被我洗脑，不是吗？然后我跟你讲，没有啊，这完全是你自己，就好像你们讲了一个东西，如果我同意，我就说哦不错，那难道是我被你洗脑了吗？没有啊，那是经过我自己思考判断嘛。那如果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说我也解释给你听，说这个是你自己思考判断，你自己决定了，我怎么可能洗你脑呢？然后你说啊，老师对不起，那我错了，我不应该用这个字。好，那你不应该用，但是你已经用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你的心其实是很怎么讲，很恶的吧。这样讲就是说你不敢承担起某一些的责任，然后呢当你听到某一些理论你觉得不错，但是或者说你并不同意，但你必须要有从众，所以你只好随风起舞那样说。然后最后呢你来跟我说的时候呢，你又说我帮你洗脑的。然后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洗过你脑，你用这个字不恰当，那你现在知道你用这个字不恰当，你说啊对不起，那不是用这个字，那就算了，就是说到此为止，你已经知道了吧？那知道了你就说啊抱歉，然后你从此就知道你不应该这样把自己的投射想的投射在别人身上。那这件事情你学到吗？结果没有。结果过了一两个月你去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又说我觉得挺委屈的，我也没有说那个洗脑，但老师认为老师您是认为我什么什么，我从来没有认为你什么样，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要负责任。好，我拿这个案例就告诉你，如果下一次你忘记了去操练，你知道你会出现什么错误的思想跟态度吗？你就会认定你很委屈。这就是我们在辅导夫妻之间当他们可以不要那样说不要那么做的时候，他们那样说那么做，结果他们就忘记了，一而再再而三，他们从来没有思想过。比方说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老是吵吵闹闹，老是大吼小叫，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子大吼小叫的后果会是什么？如果你忘记去操练，从圣经的角度去思考，你没有看见你的朋友当中啊、那些吵吵闹闹最后都离婚了吗？你没有看见那些吵吵闹闹最后都没有话说了吗？你没有看见那些吵吵闹闹婚姻最后就是冰山吗？同床异梦吗？那你要这样子吗？你需不需要操练？如果你真操练的话，你的生命会何等的不一样。如果你忘记了，你就会继续出现错误的思想、错误态度，就是啊，反正就是这样啦，再怎么样对方也改不了啦，啊，算啦，啊，我很委屈啊，对方得罪我啊，你知道吗？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好事跟特别困难的事，好的或不好的？如果好的，你有没有反思，然后跟别人一起来反思，哎，为什么最近这么特别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神很恩待我，我从里面学到什么智慧啊？最近有弟兄来帮我修啊，我很头痛那水龙头，哎呀，很感谢赞美主，这样子我就发现我就不用担心水龙头一直漏，然后呢，如果我出远门了，然后我们家的这个室友呢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就是他的心思意念比较不在这里的，他就是常常做事做得很累了，回来就是一直耳机一戴就听音乐啊，看电视啊，不是看电视，看那个 iPad 里面的节目啊，他录的，然后呢就跟他中南美洲的父母亲聊天啊，然后呢炉上就会烧焦啊，水滴滴答答的到最后厨房就漏水了。好，他不操练去把我提醒他的，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记得啊，那个布齁在这里水滴滴答答，你要拧啊，每天要拧啊，不然呢下面积水啊什么。那我就也不是特别愁烦，因为反正我在嘛，然后我就不断的每一天提醒他，每一天我自己去做这动作，但希望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他能做。结果呢神恩待我，然后就让人家帮我修好了，对吧？那这是一个好事。那我有没有反思？有。我的反思就是，哇，神你真的连我这种日常生活小事齁琐事齁我都不是特别的愁烦，但有点愁烦。那哪一天他真的，我的室友真的，然后他都不 pay attention， 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水龙头就拼命滴滴答答，到时候那个整个水槽就木板啊全湿透透了，哎呀，有点愁烦了。然后神就免了我愁烦。哎呀，这件事在我来看不是小事，可能在神眼里是小事，然后神就兴起让别人来帮我。好，那别人帮我，那是不是我也要帮别人？那我怎么帮别人呢？哎呀，我这种人没有力量，又不能帮人家锄地，又不能帮人家种田，对不对？我还能帮人家干什么活呢？最近一拿一个重的东西，哎呀，那从肩膀到下面，右肩膀那个到一直骨弓的部分，那简直那根筋疼得不得了。然后我能给人家什么？我能给人家就是真理，我能给人家就是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在辅导方面去给人家点拨一下。好，那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心的群体，我们彼此来互相帮助。所以特别好的事情，你有没有反思是你不配得的呢？那我就觉得我不配得，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最近特别困难的事，特别困难的事就是好不容易去看了医生，然后呢家庭医生被换了，好不容易呢轮到那一天终于去了，哇，神竟然让我的家庭医生新的这个特别好但是因为是在医院里面所以呢要再去拿一个转诊单就特别困难，然后呢要去做什么 neck pain， 就是颈椎的部分的理疗，结果颈椎的部分呢打了所有那些理疗中心呢都不收我的保险就是不收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只好就自己想办法去上网找这方面的资料咯。然后呢就是什么梅尼尔症，然后现在梅尼尔症他叫我上网去看，可是我一看，哎呀，特别困难，这个是要有人帮助的，没人帮助那你这个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很困难，那我只能继续祷告神。那梅尼尔症发生了，这吐都来不及了，哪还会自己坐在那个上面，然后又什么突然之间几度趴下去弯下去摔下去，哎呀，那很危险，因为连 YouTube 上面都不建议我们自己做，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只是讲，你说啊，老师你这个都不是人际关系，有啦，人际关系呢去年底今年初发生一件事情的确是很困难，这件事情没得解决，为啥呢？因为首先 他的会友已经被他赶出去了，其次他已经不跟我联系了，再其次我该怎么跟神认罪都认完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再其次我只能交托给神了。但是呢，我就发现如果今天我们要得智慧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是从发生事情当中你有一个经验，然后呢这个经验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样子一直一直从当中你要去观察，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观察。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很多人是这样，他们不观察的。有一个姐妹，然后呢她是同性恋，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样子你很苦哦，这种情感上哦，总要找一个人寄托，然后把人家绑死在那里，然后呢不敢去发展人际关系，不愿意去跟异性，然后只能跟同性，然后怎么怎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子，你最多你的这个跟你同性的这个伴侣啊，到最后呢大概五年平均只换一次。他就很惊讶看着我说，哇老师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观察你们就观察出来了。那他从这个观察发现他只会跟同性人在一起，最后有性关系，然后最后就吵吵闹闹，最后分手，然后又重来一遍。他从来没有学习到为什么你会去眷恋一个，然后你又说你信耶稣了，然后圣经里面罗马书有讲男跟男性可羞耻的事，那你知道神厌恶这个事，然后如果神能够让你信耶稣，神就有能力帮助你，让你在同性恋这件事情上最后不受这个试探而犯罪吗？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呢？你有没有好好相信神呢？没有。他说我就是信不来。你又说你信神，你又说你信不来，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拦阻你。为什么？因为你偷懒。神要你不要懒惰你就偷懒。你知道同性恋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偷懒吗？因为你要跟异性发展呢，然后你要去了解异性真的是很难，所以呢你不想。还有呢贪爱舒服，同性呢相处起来，因为你也是同性，你比较了解你的性情啊变化，可是异性呢很难，所以呢贪爱舒服。还有呢很多的我们这里当然不是专门在讲这东西，我只是在讲说，当我们在一个好的事情的经验上，或坏的事情的经验上，或困难的事情的经验上，我们走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冷静再想一想吗？我们有没有想过，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八大问题哦，圣经辅导八大问题，我现在碰到一件事情的处境，现在碰到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我特别有压力，我特别情绪有变化，到底事情本身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反应？我观察到我的反应是荆棘蒺藜不合圣经吗？我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应我为什么要大声？我为什么摆一张臭臭脸？我为什么在背后论人是非？我为什么不相信那个人？你有没有发现背后那个根源？那这个根源到底神是怎么说呢？神是怎么看呢？神对处境有话说，神对我的人事物，对我的过去现在未来，神都有话说。我是要选择相信他还是相信我自己？如果耶稣他都已经为我罪而死，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对我现在发生的，我正在经历的这件事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真的很深思思考吗？然后我怎么能够转向神呢？我自己我当然是贪爱舒服啊，我当然就是一堆的这种罪性出来的那些啊，但是这后面有我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说穿了就是跟神在竞争，就是偶像，而这个偶像崇拜我有没有想过带给我的困难痛苦？那我还要重复吗？那如果耶稣已经为我死了，那我就不属于魔鬼撒旦，我就不需要再被自己跟被魔鬼撒旦欺哄，那我为什么要选择那些被欺哄？是因为我里面抓住了什么，而那个是在跟上帝竞争，而那个本身真的能够就是上帝那样给我永生，给我平安，给我喜乐吗？而我都要思考的。如果这些你不去思考，你就不会转向基督，你就不会求神帮助你，你就不会在患难中有随时的帮助，活水的江河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那你要在处境中有合圣经的反应，那真的是不可能。所以箴言书在教导你的都是日光之下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这个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必须要扎根在那个智慧，而智慧是谁呢？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所有智慧公义圣洁都在他里面。但是我们讲智慧在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抽象，那你怎么从日常生活去观察呢？所以你成长到今天，我们别的不说吧， 就是我们拿我们自己我今年好不要讲了，因为已经六十几岁了老 Coco LKK 了我们就这么讲吧，二十七岁以前，我观察二十七岁以前那个没有神，那种空虚，那种那种愤世嫉俗，那种不习练通达，那种哎，连我现在回过头看我过去，我都觉得怎么那个小子是这样的人呢、啊？哎呀，真是连我都讨厌那样的人啊！你说老师，你讨厌你的过去哦？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也观察到，哇，我没有信耶稣，神竟然没有让我饿死。哦，我小时候，我父亲十岁过世，我妈竟然还能帮我们腊八长大，哪怕营养不良也长大，而且。我们也不是有钱有势的背景，但是神就兴起让我们那些不信耶稣的老师们真的很关心我。哇，要不是有他们爱我，我今天就像徐老师讲了，这个李台英啊，将来要不是社会上的这个就是那个，然后他手呢就指一个像大拇指哈，跟你点赞那样，那另外又把大拇指倒过来，意思就是说我将来要不是这个社会上哈很好的人，很好的就是很好可以有贡献于这个世界的，要不然就是他就把那个倒过来，就是社会上的大姐大，就是黑社会的大鸡头啊，就是坏人啊，那我怎么能够到今天不是坏人呢？虽然我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多伟大的贡献，但至少我没有贡献坏人这部分，我不是，我没有去真正把人给杀了嘛，对吧？我们不要讲灵性上，我们讲实质上，我也没有真的去抢银行，没有真的是放火，对吧？然后就发现那是因为神在普遍恩典当中预备了我的老师。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天对好人，对信耶稣的人，对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倘若有手中行善的能力，我就给，因为这个人呢，他可能今天因此我的行善就使他不往邪恶的方向走，对吧？所以你去回过头看你自己，哎，我信主之前，我看了我自己里面，我看到神的恩典，施恩的手。那如果我都没有信耶稣，他都这么保护我的话，那更何况我现在信了耶稣呢？对不对？所以，当你去观察之后，等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发现，哎，有时候呢，我顺服神呢，感谢主，竟然很困难的，我都不觉得困难；竟然很痛苦的，我也不觉得痛苦；竟然呢，别人伤害我，我真的还可以在神面前得医治。你得一次你就不会痛嘛，不会痛你就真诚给出饶恕。那什么时候呢，我自己来消化，我自己来解决。什么时候呢，我对上帝生闷气，我不到上帝那里求医治哈。什么时候就在我里面苦啊，就发脓啊，我就很痛，痛到呢真的是睡不着觉，没话说。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得经验，就是在你真实生活里面，你从你我现在应该至少六十几岁，有六十几年的经验了吧，我学到了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管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等等，你知道吗，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圣经你读了那么多，你就照圣经祷告吧，祷告到你生活里面。要不然呢，你就真的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好像一阵风吹过就吹过，所以经验在你生命里面就留不下什么。我常常觉得我碰到很多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很肤浅，他们都不用头脑去思考当你说你这样子不对，他说我错了，我得罪神了，后果都在你身上。但是下一次同样的根源问题我的老师，我才发现哇，我真的很爱面子。好呢，结果呢，下一次分享呢又是，所以你一年一年过了，2020年啊，如果你再不去反思，不去观察，不去把神的话跟你生活做连结，你没有把神的话顺服到你生活里面的话，我跟你讲，你的确会知道圣经，但你一年一年你生命会退步。我看到我的学生当中是退步了。当年有一个学生，他考上了我们的圣经辅导初阶资格考那种眼睛的清纯，那种开心，那种亮丽，曾几何时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大概人家都觉得老师面前的红人全国第一个考上，曾几何时那个面子，然后他，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就看到他的生命在退步。 其实当我看到别人的生命在退步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挡在对方跟神中间。可是问题是一年365天，我有没有天天在他旁边？除了上课的时候我在他旁边，其他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我现在在纽约，我们多久没见面了？几个月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能对你有什么影响？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工作影响你的就是你身边所接触到这一切。那你有真的很认真的去经营你跟神的关系吗？真的我们需要求神来保守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而已。是的，父神，我为我自己，为服侍你的人，为那些所谓的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同工，为那些教会或者是公众所认可，说啊，这些人都是在教会服侍很爱主的人，我就为这一批人特别祷告，为我们这一批很懂得圣经的人祷告。我们太懂圣经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圣经真的是祷告到我们生活里面，而且顺服到我们生活里面。连我们祷告都是啊，这个有点像外邦人那样哦，就是什么样临时抱佛脚，碰到什么难处就来跟你滴滴嘟嘟下一个订单，然后请你帮我们成全。真的求你赦免我们，请帮助我们。主啊，我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而已。听那么多道，听到最后我们耳朵都只会去好像有某种的水平，然后就去批评人家讲道讲的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却没有行道。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养成有神的意识形态，而且很快的把那件事情跟神你的话语来做连结。请帮助我们做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顺服你的话语，我们在经验当中能够成长得智慧。请帮助我们做个深度思考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